听故事，说故事，演故事，回应故事。
对，
新解读，
新视野，
新心态，
新行动。
故事新天空。
千月乐来了，这是故事新天空，非常高兴可以跟大家在一起呀、我是乐意，
我是姚谦，
我是景月。
那我们这里是声音的，怎么说呢？是
工厂，
对，所以请你们每人都用自己认为漂亮的声音来和听众朋友讲一句话，鼓励他们也好，祝福他们也好。当然是德高望重的杨牧师先来。
我的声音本来就是漂亮，你怎么一定要用最漂亮的声音来跟听众说呢？那么最近我觉得天气太热，求主保守每一位听众朋友身体健康。
好好，那么月月，
亲爱的听众家人，感谢您这么多年的陪伴。那接下来的这么多年，我们也要一起做知音，手牵手共同行。
哦，他的意思是杨牧师他会一直做下去。
对，他年轻，
直到
永永远远，
不是永远，
这就是你们的演绎了。
那我们听见了，我觉得最漂亮的声音，我越来越觉得是自然。所以我祝福你们每个人，包括乐意自己，都要活得自然。我们以下听听两位朋友怎么表达他们对言语的看法。
前后左右中，
中右左后前，
前后左右中，
中右左后前。
懂了，
明白了。
要都明白圣经，就得了解每卷经卷的前后左右背景资料，
还有中心思想。经卷的前后左右中。
知道吗？昨天我跟老李聊天啊，从早上8点聊到晚上8点，我这嘴巴舌头一动，口才就像那机关枪一样，啪啪啪啪啪。
小心你这机关枪走火呀。
哎，你
雅各书说了，舌头是个小肢体，却能说大话，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
啊。我这点嘴皮子功夫还能引火烧山不成？
当然可以，你一句话能安慰人，也能气死人。雅各说，舌头就是火，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
哪有你说的那么严重啊？我说话是不是还得带个灭火器啊？
你呀，净会乱打岔。
嘿，
来，认真一点，要记得勒住舌头。雅各还说，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自己的舌头，这人的虔诚是虚的。
这个我认同，嘴上说虔诚，嘴下不留情，就是假虔诚呗。嘿，你这明明是在讽刺我。
哪敢哪敢，可是你自己对号入座的呀。
你看你不也用言语来欺负我吗？还有脸说我？
哈哈，别生气了哈，起码我没有用言语来咒诅你。我记得小雅说，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这不应当啊。哈哈，刚才我就是想用小雅的话来彼此勉励而已。
小雅是谁？
哈哈，雅各是也。
嘿呦，你这笑话也太烂了吧。哎，不过我想起来，我昨天刚唱完诗歌，转头就把老王给骂了一顿。
哎呦，你这就像井里一会儿出甜水，一会儿出苦水。小雅还说了，一个泉源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
那我是不是得重新学说话呀？
你得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
好好好，我以后先听3秒，再说3句，然后再想3遍。
行，你这叫舌头3连控。
雅各听了肯定也给我点赞。
舌头虽小，威力不小，说得好是祝福，说不好就成炸弹。
控制舌头就是灵命成长的开始，
话语由心而发，心口要一致。
没有咒诅，只有祝福，没有恶言，只有良善，由心而发，爱神爱人，从今天起只说造就的话。
对，心口一致，从今天起我们要做舌头管理大师，说造就的话。
耶、yeah!
希望你喜欢刚才是梁安还有我们的静一姊妹，我就希望他们用一种好像相声啊或者是小品的方式来表达我们说话的艺术啊，所以呢就尝试轻松一点来把一些经文的内容讲出来。那现在呢我们就把一些相关言语的经文在雅各书的，今天我们讲的是雅各书哈，来先念一念，然后再谈谈我们的体会和应用。那牧师当然是你先来了，你先念，我们轮着来分享一些经文好吗？
新约的雅各书一章十九节很有名啊，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
嗯，这个是难的。然后雅各书一章二十六节是这样说的，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啊。这我觉得非常同意。嗯，
雅各书三章一到十二节啊，我们是摘要来读一些重点讨论舌头的段落。
嗯，
比如说呢，二节从那里说，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
嗯，
然后第五节说，看哪，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第六节，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九到十二节说，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泉源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我的弟兄们，无花果树能生橄榄吗？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咸水里也不能发出甜水来。
嗯，其实我们的言语往往反映我们的内心世界，对吧？
真的，内里怎么样呢？言语就是其中一个，就表达我们内心。
对对对，是的，
嗯，里面讲到我很深刻，就是不能一方面称颂神，另一方面也攻击他人。
嗯，
如果我们真的这样做，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这样做，其实是反映我们内心与言语呢真的是不一致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也谈到刚才的经文，我们真的要有耐心去听别人讲哈，然后谨慎一点去思考哈。我不知道你们觉得怎么样，我就听过一句说话，人常常讲的就是当他失言啊，就是把话讲
错
了、
嗯，
冒犯别人或者得罪别人，就是说，哎，我这个人性子是很直的，你不要怪我。连我自己都会这样说，但后来我自己反思，性子是直的。如果我内心是好的，我一样可以出恩言，出好的话。如果我直的，我出的是伤害人的话，那只是反映我内心也是有点问题。我不能说因为我性子直，就作为好像一个
借口，
这个是借口。
因为性子直也可以出好的东西，如果里面是好的东西，我以后都不敢讲这样的话。
而且性子直它真的不能作为一个借口，因为就像你说的，性子直它也可以出恩言。
我觉得有些时候我也曾经会这样，所以念这些经文我最印象深刻就是，其实言语是反映我的内心，所以如果我伤害了别人，我要反思的是我自己的内心，而不是只是说，哎呀，我这一次又冒失说错了话了，就好像 好像自己的内心是没有问题的，只是很不小心，下一次我记得技巧我就会说得好一点。但其实这不光是技巧的问题，而是真的是内心的问题。我不知道杨牧师你同意不同意？
非常同意，
同意。
其实雅各书这里呢，第三章这么有名，全都是提醒我们语言口舌。如果你说哎，最触痛我心呢，还是第九节那里说，哎，我们在赞美聚会的时候呢，用舌头来颂赞，哇，这位为主为父的，下一个呢就用舌头来咒诅那些跟我们一样是按着神形象被造的人。
嗯，
那么这里呢，我就发觉人真的是不完美，我自己也一样啊。
嗯嗯，
师母常常也提醒我。
嗯，
而且你刚刚说性格很直的人呢，我是其中一个。
嗯。
我也反省为什么自己会对立场不同的人呢，有时候我里面很气的。
嗯，
那么你就刚刚聚会赞美主，
嗯，
那往后呢你内里呢就在这么多不满。
嗯，
那么都不满都算了，如果你跟人讨论就哇有意无意呢特别要特显出来了，其实这个呢对我来说也是不好的。
嗯，
不虔诚的，但是就是容易如此。
嗯，
所以呢我就一定在神面前说，哎，人真的我们没有完美。
我同意啊，也谢谢牧师真的非常坦白的分享。今天不一定有答案，但我在想我们可以思考，就是为什么内心有这种不满，是来源是什么。我自己也在想为什么我会常常批评别人，
觉得自己是正确了，
在自己的立场，对吧，
对方一定是错误的了。有时候呢错与对呢真的好像应该很明显。那么明显就是说，如果按神的律法，比方十诫啊，你说杀人对不对，当然不对了。
嗯，
但是有一些情况好像大型的战争，哇，杀人的我那个是对与还是不对呢，哇，这个就不容易来谈了。
嗯，
辩论。所以人的立场也一样，就算我觉得我对，是不是对方跟我完全不一样都完全错误，我也不敢立刻这样说。
嗯，
就是这种矛盾呢就带来很多人生的在分辨里面呢，我不敢说这个是，哎呀，悲剧收场。可能他是跟我立场不一样，甚至是敌人敌方，但是我也不敢说，在神面前说，
嗯，
我全对，他一定是错。
明白，明白。可能
这个就是我们的矛盾，
就是我们要学习开拓自己的心胸，对吧？那月月有什么回应？
我觉得言语就是一种选择，
嗯，
就是你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你当下你说出去的时候，就是一种选择了，就是已经。发生了，
嗯，
那个声音已经传播出去了，
嗯，
那个信息和意义也已经被传递给对方了。
是，
所以其实就像我们刚才你说的，有些人会拿这个当借口说因为我性子直。
嗯，
其实说之前他其实已经预料到或者是部分预料到这个结果了，但是他还是选择了
说
嗯，
所以这不是他的借口，因为他做了这个选择，他就要为这个选择负责任。
嗯，所以你说的非常好，我同意。就是我们包括乐意啊，乐意也是，我们要为自己的言语负责。
没有一点的怀疑，思想着你的话语，有圣灵带领，用心灵从你而来的声音，生活的一切忧虑全部都交给了你，有什么能够与你命相比，荣耀颂赞都属于求你对我说话，你的声音安慰最深的伤，你的话语带我走向前方，面对未来不用再彷徨。主啊，求你对我说话，你
们个人要快快地听，
快快地听，快快地听。
你听到了没有？
聆听大自然的故事。
你听到了没有？
聆听自己的故事。
你听到了没有？
聆听别人的故事。
聆听神的故事。
我是永永远远存在的。
故事新天空，和你一起静静听，细细听，
静静听，细细听。
那么我们都非常的坦率嘛，我们就坦白聊聊，有没有一次经验啊，是你真的是言语伤害了人？但我最想谈不光是那个伤害，而是后来你就能反思到自己生命其中一些问题，然后去改进。我觉得这才是宝贵的，对吗？有没有类似这样的经验呢？
要么是
又是我
你先谈吧，
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
我觉得一会儿月月读经记会谈一些。
其实呢，你说无心之言伤害人呢，我就不完全同意。
嗯，
我们说话呢，如果已经对方觉得伤害呢，就是伤害。
嗯，
比方很多父母啊都被提醒你不要对你的子女说他笨。
嗯
啊，生一个一块猪肉好好过生你。那这些说话呢，做辅导的人呢都说一定不对的嘛。
对对对。
那么我就这样想，有时候这个是不对，还是他这个父亲或者母亲在他的自己的成长的文化里已经习惯了这种的氛围，所以呢他出口你说是无心之失，我不同意，但是就是他愤怒的时候那种的表达的方式也是不对的，但是就是很多这样的人在我们的四周围。
我觉得这可能是反映内在的愤怒，所以你骂他我生叉烧比生你好，哎，居然这个外省人也懂，
快叉烧好过生
啊，越越
哇，
懂哈？
我们的听众不明白，就是说广东人骂孩子，就是说生一块叉烧就是一块烤肉，
对，
生一块烤肉
比生你好。
哎，我觉得其实虽然是文化让我们这样讲，但其实他就是用文化里面的一个俗语来表达自己内心的愤怒。
对对，我同意啊。但是对这些被伤害的人，有一些真的伤害得很深，有一些如果他明白，哎，你这样说呢都是你的背景。比方我们信徒呢，有一些在任何环境里面呢有人说脏语啊，哇，他就表达很
粗话，对吧？
粗话，脏语粗话，他就不允许的。那么我觉得对方工作的范围可能也很多这样的人，那么你永远都见他不来愤怒表达，其实需要不需要呢？你改变不来对方，但是你刚刚说那个是他这样说，有一些人真的里面很愤怒他出来，有一些不一定的，他随口就是这样说，如果你一听他一定伤害你，我觉得这个要再想想。
我在想，我见过很多例子，就是虽然我不会讲这些脏话，但我明白他在那个氛围长大，对，而且我会接纳他，并不表示我同意脏话的内容，
这个，
我只是接纳他，我不马上指责他。 我见过例子是当他信主之后慢慢他会自己改变的。
我是觉得有一种情况是例外，就是文化的影响下，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有一些高压的行业，他们的工作压力超级大的时候，他们真的就是会用这个来表达自己的
甚至
怒啊，表达自己的情绪。
我觉得要帮助他是消除他的压力啊，认识耶稣啊，让他慢慢生命从那个负面抱怨等等因为很多时候说脏话的时候是表达一种抱怨，那种抒发，但你让他慢慢改变，真的体会神的爱，他慢慢就会改变，而不是一看见听见脏话就只是指责他表面的行为。
这个是大前提，我同意也明白。但是最近呢，我去一个大学去领聚会，那么我找到在哪里餐厅坐在等那个 教授，我第一次去嘛，都不懂得那个房间。他说：“哎，我要是班等我，我在哪里坐在旁边坐着呢？”我看他们都是全都是大学生。
嗯，
哎呀，我很意外，出言未语，
嗯，
在我四周围感觉很不好。为什么如此呢？再想多一点点，有人告诉我，今天大学生的世界，他们已经习惯是这样，
哦、
不管是学院。甚至有名的中学的那些高中生也一样，哎呀，我就晕了，我头都晕了，我为什么如此呢？
哦，那
我要明白他们，他们已经觉得这个是他们内部一种的文化，
我
就不敢再想下去。
一部英剧
哦，
就是讲着说，在一个中学里面，
哦，
他们就是用一些表情符号来骂人。
嗯，
哦，
这个另外也是文化，文字也是表达嘛。
所以听起来哈，听众不要误会，我们赞成脏话，而是说我们要探究里面的内容，
对背后，
而且要处理内心问题，不光是单单指控某个人有没有讲脏话，对吧？
对，
就是我们的共识。
这个就是我的惊讶，就是可能我没有这种氛围啦，太久了。而且我大学那个年代当然已经有，但是不像现在这个时代，为什么变得这样的情况呢？
嗯，
我一方面惊讶，另外我也要来询问，到底我们怎么样表达，怎么样说，按基督徒的体统啊，如果你是一个信徒，你是不是福音神的话语呢？如果新约圣经呢，啊，保罗说一句肮脏的话都不可随意出口啊，以弗所书教导我们，但是好像今天的信徒呢，他们好像没有听见，没有觉得这个是有什么大不了，这个就是更加令我要问
反映生命的问题，
所以要处理是为他们祷告，关心他们同行，处理内心的问题。
其实我觉得脏话的背后是焦虑和恐惧，
也可能是，哎，我同意其一，其二呢可能是一种发泄，发现里面的不满呢，怒气，就用我们文化习惯的一些难听的话，
嗯，
是不是，
侮辱别人的话来表达。
这个世界太过不公平，那个结果就是，哎呀，年轻一代他们太多怒气，太多愤怒，要从这种语言书写里面表达出来。
所以我在想，我突然在想啊，不知道你们觉得怎么样？如果一个很被爱的人，很满足的人，应该是没有这个需要去讲脏话，
嗯，
能不能这样假设呢？
嗯，
但是现在文化的背景，高级知识分子都是这样的，我就
打一个问号。
对，
哦，留给听众朋友来想一想。
每当我回转。
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每当我回转归向你，你再次将我更新。
故事新天空，和你一起追求心意更新。
月月
读经记，
哎，说起以前，月月曾经是一个口不择言的人。记得有一次营会，是青少年营会，我是其中一位带领的组长，在分享自己的这个学习见证的环节啊，我无心的一句话就让一位初中生小朋友感到有点冒犯，但是具体是什么话，实在是因为年代太久远了，月月想不起来了具体的这个内容，但是呢，他后来跟老师们说他觉得很委屈之类的，好像还洒了几滴泪。嗯，他一洒眼泪，我立马就知道我说错话了，伤害了小男孩脆弱的心灵。那景月呢，之前还是一个说话十分直接的人。初高中的时候，英语早读，因为我是英语课代表嘛，英语老师就委任我来检查大家伙的英文背诵作业。 我真就老老实实的就学着我们英语老师那种严厉的样子，对没有背过课文的同学说，
你没背过，站着吧。
那个时候我单纯的以为这样才是对他们最好的，但是呢，我忘了我不是老师，我是没有这个话语权的。哎，实在是情商欠缺啊。通过这个月月的描述，相信听众朋友们已经感受到了景月早年间是一个傻妹妹，在言语上基本上是心里有啥嘴里说啥，也不会转弯，不会作假，也不会修饰，也因此得罪了不少人。那一次英语早读之后，更是几乎得罪了全班的同学，他们有一段时间呢就都没人理我了。但是最近呢似乎有好转，有同工跟我说，因为月月这种单纯真诚的说话方式，跟景月相处起来很舒心很简单。景月现在在说话之前会多多少少考虑一下对方的感受，但是有时候也会尽量少说话了，因为怕说错话。虽然现在不敢说不是傻妹妹了，但是比起十多年前让同学罚站的时候，应该是有进步多了。
月月起码给我一个感觉，就是你是一个言行比较一致的人，有什么话就直说，这是我欣赏你的地方。
嗯，对。
那不知道听众朋友啊，听了我们这么多言语，希望能造就你啊。那你认为自己信仰的生活当中，你的行为与言语是否一致呢？还有你怎么看你那些伤害别人的话呢？这反映你内心是怎样的一个世界呢？等着你的回应，让我们更深认识你，也好好的为你代祷。谢谢你和我们一起听说写演评印故事，一起开拓心灵天空。
我是姚谦。
我是景月。
我是乐意。拜拜。
再会。
谢谢你牵着我手，高山低谷陪我走，
从不放弃我，真正爱我接纳我，
一起做梦一起笑，一起敬拜和祷告，
一起庆贺每个生命
想要。